噗噗聊聊是一个属于教育破浪客的节目，我们把教育破浪客最受欢迎的心跳300搬上 Podcast，
每集话题很轻松，来宾超有料，准时收听，教师生活不无聊。
噗噗聊聊
每周开聊，
本节目同步上线翻转教育 Podcast。
噗噗聊聊欢迎企业单位长期或听众朋友小额赞助支持我们，请点选节目下方资讯栏的连结，感谢大家。
我们希望能打座桥，连接没错过的。
各位听众或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或收看这一集的噗噗聊聊，我是阿亮校长。
我是小壁虎老师。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邀请到亲子天下的总编辑陈雅慧陈总编。
大家好，我是雅慧。
就这样。
就这样，
要自我介绍一下，我们的
我是亲子天下媒体中心的总编辑，我是雅慧，然后其实跟安娜校长还有小壁虎老师都认识还蛮久了，然后呢，亲子天下，我想假设是噗噗聊聊的听众，可能大致都听过亲子天下是什么。那我们主要当然可能大家认识我们最早开始就是从那个杂志月刊，那但是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有分子教育平台啊，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办教育创新年会啊，然后我们有教育创新100的选拔呀，然后不是选拔募集，然后我们有出很多童书啊教育书啊，所以可能老师们可能有看过我们的书，或是你们的小孩有看过我们的童书，或是可能也有听过亲子天下翻转教育 podcast， 或者有的时候会分享一些翻转教育上面的文章。对，那这可能是所以跟各位老师们可能都还蛮熟悉的，也有接触过，
是我们老师的好朋友啦。
对对对，我们希望是。对，
是那
在问雅慧这一集要聊什么之前，本来小壁虎应该要问的。
对啊，我已经要问出口又被你抢走了。
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从2024年开始我们噗噗聊聊在亲子这边也有联播，
翻转教育的
在翻转教育平台有联播。那其实当时亲子跟我联络的时候我有点好奇啦，
就是我
对我就想要噗噗聊聊到底为什么亲子想要做这件事情，把噗噗聊聊拉进翻转教育平台。
OK， 其实亲子天下从创刊开始我们就是都很关注0到15岁孩子的教育跟教养的议题嘛，所以其实当初亲子天下创刊的时候，我们的目标读者是这个阶段孩子的父母。那但是很有趣的，我们后来发现我们的读者里头有一群蛮主流的读者，其实就是这一个阶段的教育工作者，就是老师们。那可能因为老师们很多也都是家长，他们自己也都是很用心教养的家长，所以他们也会很想要知道关于教育跟教养的趋势啊新闻啊等等这样子。那所以后来发展下来，其实我们的读者就是很大一块就是老师，中小学老师跟家长都是我们很核心的读者。然后但是随着整个科技跟各种媒体的发展，其实现在就越来越分众，而且其实你就会发现0到3岁的家长的需求，或者是说老师跟家长的需求跟关注的议题跟需要的内容也会越来越不一样。然后所以我们也发展我们的 podcast， 然后我们有发展教育平台等等。那发展教育平台的话，其实就是很专注在关注中小学阶段老师的需求、老师的真能、老师关心的议题。所以其实很早就认识阿亮校长，其实从翻转教育整个这个教育改变的趋势，然后整个数位科技融入教育的影响等等，所以一直都跟普朗克这个社群啊，然后跟老师们也都认识。然后后来看到噗噗聊聊也在做自己的 podcast， 然后我那时候在听，我就觉得其实噗噗聊聊的听众就非常的精准，也是中小学老师，而且是从很专注从中小学老师的痛点出发。其实很多议题是亲子跟翻转也没有看见的议题。刚刚其实我们节目前面就稍微聊了一下，我就记得其实像有一集你们在谈老师兼任行政，那这个议题其实是也是常年
每年都会发生，
对这个圈子里头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也处理过很多。可是我那时候又印象很深刻，我听小壁虎老师在讲，就说哎，当行政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自己吃午餐。
对对对，
很奇怪的理由，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这个点好 特别哦、嗯、可是可能真的就是当行政的工作的形态其实跟导师是很不一样、嗯、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有两位资深的老师在主持的这个节目里头看到很多教育现场关注的点，还有你们邀请到的讲者是亲子这边没有照顾到，我们也没发现的。还有我刚刚也在讲说，其实刚好最近几集包括杨昌勋老师谈他的退休的规划，
很有记忆点，
对对对，然后很真实我觉得很关键是因为两位主持人都跟来宾非常的熟，然后很真实。还有我也印象很深刻就是钟昌宏老师来谈那个什么专业的什么羊团，
对对，反正
跳
岛跑来跑去的这样，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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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像这种老师的生涯这种形态的老师，其实老实说可能在五年前也完全没有、嗯、对，所以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觉得也很值得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所以那时候就邀请可以在亲子天下的分子教育平台可以双挂，那也期待我们自己可以吸收更多的养分，学习比较新的老师的痛点，然后也可以把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这样。
嗯，刚刚雅慧有提到两位资深的老师，我在这边要稍微澄清一下哈，他是资优，我是资深、啊、但是都有资
又资深又资优这样子
对对、哦、所以刚雅慧有提到那个泛准教育平台，我们现在双挂噗噗聊聊这样子，期待我们的听众
从今年1月开始，
对对对，有多一点的地方可以看到噗噗聊聊，也希望大家喜欢哦，因为我们今年开始、哦、我们又下重本YT 的部分又重新再来做一个给观众不同的视觉 感受这样子，
现场真的很惊人重本投资这样
子。那、欸、我轮到你了，
轮到我了。好，那雅慧主编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主题呢、
OK 好，我其实今天我就自己报名跟校长报名说我想有机会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来这边聊聊天这样，然后那我就自己准备了一个题目，就是怎么问出好故事，就是怎么采访，怎么提问啊，因为我想这个大概是我过去20几年都在做的工作，然后我自己也感受到就是这几年随着课程越来越多元，我就发现其实很多国小老师、国中老师、高中老师也很多，因为要带着孩子什么自主学习啊、嗯、社区踏查呀、
啊
嗯、然后做小专题、嗯、小论文啊，所以其实要做很多的报告，然后要做很多的采访，去把外面的资源连接进来，这样，比方说像看见家乡那个也要做很多的采访，这样，然后就有一些老师会来邀请我，就是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怎么做采访，这样，然后我就也有机会去一些学校或者是跟一些老师做这个主题的分享。
嗯、哦，这很棒哎，那因为刚刚雅慧提到看见家乡哦，嗯、就从小我们。看见家乡教育推广教育协会，我每次都讲错，我会被刁。好，我们协会就是在让小朋友用纪录片的方式去看他的家乡嘛，所以采访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朋友通常不知道要怎么写访纲，不知道怎么开始。好、哦、像刚刚我在跟雅慧聊的啊，就是他当那个主持人的时候，可能要把访纲给来宾。结果他今天来受访的时候是他把访纲给我
了
这是我们节目的特色，就是
这跟主持人的这个就是关键能力有影响，像你们主持人就很有、嗯、就大家都很想来上，我们就会自备访纲
哦，谢谢那雅慧可以开始。
OK 好，我自己在想其实我因为我有准备一个简报，可是我想我今天先讲一个关键点好了，我觉得其实小朋友或是老师或是我们自己，当我们要出去做一个采访的时候，那其实很关键的，你要先去了解我这个采访要做给谁看，就是这个结果，比方说看见家乡的纪录片嘛，你最后要给谁看，或者说像亲子天下我们在做专题报道的时候，我们的读者是谁，我觉得要先去了解这个很关键，
很重要。
对，就像今天来上噗噗聊聊这个节目，我今天在讲这个采访写作的方法的时候，我就会跟我去大学教采访写作要讲的内容会不一样、嗯、对，那你要先清楚你的读者是谁，你的最后要看你这个作品的人是谁，那他们对这个主题可能会关心的点是什么。好，比方说像 亲子天下的读者，就是老师跟家长。所以今天当我们去做一个议题的时候，我们都一直会去想说，这个议题我的读者为什么要看？好，比方说今年是蔡依林出道25年。蔡依林很有名啊，
对
啊，那我们想说，那我们也要去约他采访、啊。
他不是才25岁吗？
那我们下一次就可以约到蔡依林了。
对，可是这时候你就会想说，亲子天下去约蔡依林，他为什么要接受你采访？或是我们的读者为什么要看蔡依林的采访？那那时候我们就提到一个观点，因为蔡依林是自主学习最好的典范，对不对？他一直都说他是一个地才，不是天才，所以他到底怎么维持一个永远都热爱学习，而且能够一直学习，然后把自己学得很好？那这个就会是我们要去问的点。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你了解你的 TA。然后去准备题目，
像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在想说，我们的 TA 反正就是老师而已，所以我们要的都是老师。那去采访的话、TA 要对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从哪里开始着手？
这非常好啊！所以其实你们关心的题目就是瀑布聊聊听众关心的题目，对。那可是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要更有意识的去想说。比方说假设我们今天是国小老师或是国中老师，我们今天或是高中老师，我们今天要带一个小朋友去不管是看见家乡，拍一个家乡纪录片，或者是说以家乡什么农产品啊什么什么的，你要去访问社区的耆老或是什么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先去想说先带小朋友去想说，我们做这个题目可能我们最后是希望让这个题目是分享给更多的同学老师来了解，比方说可能就是什么社区旁边的一间很有历史的庙之类的，你要让大家都能了解，所以可能我们就先去想说，那我们自己，那我觉得这是最容易的出发点，就是当我们自己当事人就是 TA 的时候，你是最有感觉的，所以这也是带学生的时候最容易出发的，就是说比方说对于学校旁边这间店或是这个大学或是有一棵大树，你自己最想知道什么，可以带着同学先从这个点出发。因为其实我也常常提醒我们的记者，就是常常我们在所有的采访结束的时候，闭上眼睛在写稿前先想一下，哎，这个所有采访结束之后，我自己最有感的那个点是什么，最生气的也好，然后最开心或是最感动的那一句话是什么，通常这个就会是我们文章的开头或是切入点。因为所有的报道、所有的故事、所有的节目、所有的访谈，其实只有能够感动当事人的，就是感动作者你自己的，你才会感动你的读者。假设你自己采访完都觉得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没感觉，其实你大概就很难把这份感动带给你的读者。所以其实带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最简单就从这里开始。
那刚刚雅慧提到的，因为小朋友分很多各种不同的阶段嘛，那你在今天里面你有没有设定一个说，我要针对哪一个阶段的小朋友来讲？
其实我本来有准备一个比较完整的，是因为我曾经有去熊女讲过2年的课，那因为他们也是有一个选修课程叫做那个岛屿记忆室，那这个其实基本上可能跟看见家乡等等都很有关系，其实都是从自己的环境出发，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的老师就是在一个多元选修课，他是美术老师，然后他就想要带孩子去认识盐城很多50年以上的老店，他要带着孩子去分组去做不同老店的故事的访问，那到最后他们想要以不同艺术的形式，不一定是写报道，他们有的可能是做一个小小的模型或是任何的艺术创作的形式来呈现这个故事，所以他们前端就需要做很多的访谈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在大学有教采访写作嘛，我觉得其实采访写作这件事情是很难用教的，就是我跟你讲采访的技术1、2、3啊，写作的技术1、2、3，我觉得可能像当老师一样，也很难用教学，就是教只是知道一部分，他很需要练习。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在带这堂课的时候，其实只有3个小时，我大概就分3个部分。所以我第一个部分，我就是直接实作，就是好，现在我就跟大家，我是亲子天下总编辑陈雅慧，好，现在大家只有这样的资讯，接下来我给大家10分钟，你们就去 Google 找资料，然后亲子天下陈雅慧是谁，因为对高中生来讲 他们就不知道我是谁嘛、嗯、对不对，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是亲子天下，或许可能他们爸爸妈妈图书馆有看过，可是他们就不像今天的听众，他们可能对我们认识更多，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去 Google 亲子天下陈雅慧，他们会找到很多的讯息。然后我就说你们先去研究十分钟以后，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小组讨论说，哎，我刚刚大概对这个人我的印象最深刻有几件事情，那好，那他们就讨论十分钟以后，那大家就会去分享每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点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十分钟我就开记者会，我说现在就是记者会时间然后大家根据刚刚的那个题刚刚的研究以后，请你们就来提问，这样问任何问题。可是在开记者会之前我有些提醒，我就说你们现在要想象你们是比方说熊女校刊的记者、嗯、你今天是要把亲子天下陈雅慧这个人介绍给熊女的学生，所以你要去想说他们可能会对我的背景最好奇的点会是什么，那你们去想说，那假设记者会每一个人都要问一个问题，你们想要问什么问题，这样子。然后所以我的那个课程的设计就是十分钟他们研究找资料，十分钟他们有一些讨论，接下来十分钟开记者会，那记者会结束之后，然后大家再轮流分享一下，诶，从刚刚的这个问问题当中大家觉得哪些问题很有趣，哪些问题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问，然后哪些问题会让你对这个人更好奇，这样子。然后我也会接下来又再请他们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找资料的，因为假设每个人都是 Google 的话、嗯、那你就会想象每个人看到的就不一样，其实就可以提醒他们一下，哎，你们要不要去找一下比方说什么你可以去什么论文网，你就会可能会看到我的硕士论文啊、嗯、或者说你也可以去FB 去找我的 FB， 你就会看到一些我的其他我平常的发文等等，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去 YouTube 上，那小朋友很喜欢看 YouTube， 那 YouTube 上也有一些我的访谈，所以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就会不一样，这样子、嗯、所以大概就是借着一个比较可以实际体验的历程带着大家去玩一下怎么当记者、嗯，
我觉得好好玩哦，我现在头脑里面已经开始想说
开始构思课程了，
可以放到哪一个课程里面去了、
啊、
因为像我记得中年级有一个国语文的单元，国语的单元它叫做人物写真、嗯、那我们在教这一个单元的时候就是要写一篇人物的那个作文、嗯嗯、那当时候我在带的时候我们就是去图书馆找资料啊，然后写的都是那个比较有名的人或者是过去的人这样，那我现在有想到说，哎，那我们就可以做这种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就好了，他写起来就会比较没那么枯燥。 对，因为小孩对那个名人或者是过去的人他们感觉都写不太出来什么跟他没什么情感交集这样，哎，这个好，我要把它收录起来、嗯、
开学直接针对校长开一场记者会、嗯、
可以哦，可以哦，因
为小朋友跟校长的距离是有的，
对，没错、嗯、
好了好，
跟老师之间也有一些老师啊、哎、如果要认识这些人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是很好玩，
很棒，很好玩，那又给小朋友一些能力这样子。
而且我图书馆小志工有那个录音小志工、嗯哦、我可以来做，好好，我今天获得好多灵感了
对啊，然后你可以后面再去带小朋友一些技巧啊、嗯、因为比方说假设你是认真要做人物采访或是甚至你要做个小专题的话，那就会有一些方法，就是比方说你在做研究以后，其实你像我们通常我就会把这个人做一个年表，就是把所有我找到他的资料，就是比方说他可能现在假设50岁，他18岁考上什么大学，然后他念什么系，然后他第一个工作是什么什么，你就大概把他人生就拼凑起来，然后你就会看得比较完整。其实这时候你再去列访纲，然后或者说你要写他故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个逆转点或是什么的，这样子你就会比较有感，比较有趣这样、嗯、
那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课程？
还有就是我觉得提问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技巧啦，因为其实提问的时候大家最困难常就会觉得句点王就是
没错没错，
我完以后怎么就句点了这样子
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怕遇到句点王问你句讲两三个字的
OK 好 OK， 那今天就分享两个 pebble 这样子、嗯、第一个 pebble 就是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嗯、就比方说你刚刚讲说 怎么样不要变成据点王，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或者你最尴尬的采访经验什么什么的，就是当他讲的时候你可以多问一个，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比方说你就说啊，当校长其实都很辛苦很寂寞啊，都没有人理解我们啊，那个校长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你觉得最孤单的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个时间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
啊、就很孤单啊
那是什么样的场合，然后什么事情发生、
啊、就一个人待在校长室啊，
一个人待在校长室啊，你为什么都一个人待在校长室，
对，就社恐啊
有社恐你为什么还要当校长校长就他一直讲话不是吗，
对，就我刚刚尝试扮一个据点王但是好像不太容易这应该是人格特质，对对对对就是要追问就对了，
对对对，这是一个嘛，就是一个很蛮容易的，就是有意识的一直去问他，那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就是多问为什么，就是开放的问题，不要问说是不是这样，因为你问他是不是这样，哦就对啊就是这样，嗯没错，对，就这样就没了，可是你问他比方说你就说像你就说你刚说你就社恐嘛，你就说对，那为什么你社恐不喜欢跟人家交际你还要考校长这样子、嗯、你可能就会说因为家爸爸妈妈的期待啊，就期待阿良可以出人头地啊，就是不只是老师啊什么什么什么，可能就会有故事，
其实 追问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虽然不是专业、哦、但是在看见家乡这一个纪录片的七年，我们这样子拍纪录片拍了七年、哦、看了很多导演在教小朋友、哦、他们就一直在跟小朋友继续问啊继续问啊，就是继续问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要从他的回话里面再去找出一个问题出来再问他，
对、嗯、所以其实像有些后面比较是采访的细节，因为当然你出发前你要刚刚讲了你要做研究，可能你还要画一个年表，那你当然一定要提一个提纲给对方嘛，因为对方才会比较知道说你大概要问我什么，而且通常很慎重以待的对方通常也都会准备嘛，这样。那可是其实像我自己当受访者的时候，我也会很怕人家真的准备了二十个题目
但是他都没问到
都没问到，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问他就是真的一个一个造一个问，他说怎么才第五个题目啊，这也会让人家很紧张，然后所以像我们在列提纲的时候我就会建议比方说你不要超过一张纸，不要超过五个问题，
要选那五个题目该怎么选，因为如果小朋友来说的话他们列了好多的题目，但是要从中如何去抉择说要问哪一个，这样
这、啊、好难耶、嗯、就是所以我刚才讲说最前端还是再去想你的TA 就是你的 target audience， 你觉得他们大概最想知道什么问题，这样子。所以然后通常假设我们我说的五个题目的意思是希望不要让受访者觉得压力太大，这样子，然后就是希望是在一页之内，然后所以大概我觉得老师的话可以帮小孩大概先 grouping 一下，就是大概类型相同的题目，比方说都是问他的成长经历，或是都是问他大学，或是都是问他怎么创业的这个部分，可以稍微把它集合在一块，这样子。然后通常我们是会这样做，就是我给别人访刚刚说，比方说我大概会聚在五个大方向的题目，可是我自己可能手上的这个访刚是有二十个题目，所以其实刚刚安校长讲的时候，其实采访的过程当中追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采访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去聆听而不是去看自己的访纲、哦、因为其实最常很多好的故事其实是你到了现场你看到这个人眼睛对眼睛以后你才会听哦，原来这个点或者说原来这个点、嗯、我才有打到我，这样。所以其实那时候追问才是最重要的，
追问以后反而可以丢本了，就对
对，
就是在跟他聊天，那反而可以问出好东西，
没错没错、嗯、那这时候对，就有时候你可能真的你会完全发展出新的故事是有可能，可是有的时候我说那个二十个问题的清单还是在我手上，我的话就是还是会再瞄一下，
反正怕遇到据点王就对了，
对，一方面怕遇到据点王一方面也怕偏掉我的主题，因为可能我还是有一个主题、嗯、那我就再回来瞄一下，或者说我会看一下，哎，其实这个哎后面第十八个问题已经前面都回答了，所以其实采访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高度专注的一个 一个时刻，我觉得那是很有心流的时刻，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那个时刻，这样
就是要自己进入一个状态里面就 对，就像我们在录音啊，
对，
然后有时候我们一直讲就会忘记时间，虽然导演一直在那边举牌子说时间已经到了这样子
对啊对啊，因为这也很困难，有时候受访者讲很长你还是要打断他，不管你可能时间不够或是他都拉开，那这时候也是还是要那个鼓起勇气，
有啦，我们在四十几集的那个节目里面有很多人会歪漏的然后我永远在想办法把它
拉
回
来
这样子，对，这个经验我有，因为 有些人讲他就不知道跳到哪里去了，也是会有，但是有时候反而就跳到哪里去那一个到最后变成主题也有，
也有可能，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对小朋友来讲其实问题反而是他自己在有去思考过问题，然后也是对比较小的小朋友来讲，尤其是国小的小朋友，我觉得问问题之前他如果能先写下来也是写作的一个基础，
对，那还有一个技巧就是通常我们也会把比较广泛比较正面的问题放前面，就是比方说他得过什么很厉害的奖啊什么什么的，你就先放前面，因为大家比较愿意讲这个事情，然后比较有挑战的问题，尤其像我们去采访，假设就采访一些负面的挫折，像我们最近可能要去采访那个学校要关起来，对，那些那种敏感议题的时候，你就会把你前面可能先放啊，要请校长谈一下趋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把那个敏感议题藏在后面，然后挑战后面再问。
问一下校长说学校曾经有多少人
对
我们学校曾经有600人现在剩下60不到之类
就是先建立信任，然后比较挑战，可能你会判断对方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就比较就是信任建立之后后面再慢慢丢出来，
那从这个阶段其实我已经开始觉得我的小志工可以怎么做
了，你的课程越来越清楚了
对，因为我觉得在列问题的时候 我现在想到是我可以给小朋友便利贴，这样他们比较容易去归类啊，或者是决定，然后可以用不同颜色的便利贴来决定哪一些是主要要问的，哪一些是备用的要看的，这样我的课程已经快好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真的每一个人都有故事所以其实像刚刚最前面校长跟老师提到说你们立刻就想到很多运用啊，比方说访问校长啊，访问老师，然后我觉得包括回去访问自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故事这样子，然后每一个人都有故事，只是说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愿意说他的故事，因为其实常常是没有人愿意耐心好好去听这些故事，我就非常喜欢听故事，
就刚刚雅慧提到那个回去访问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们在做看见家乡的时候最大的获得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 回去访问自己的阿公阿妈，
对，好感人
哦，对，那一个部分 的情感来自于就是其实平常很少跟阿公阿妈有那些交流，因为他平常就是这样子看而已嘛，回去就是阿公阿妈嘛，但是当他要做一个纪录片的时候他会很深刻的去了解他的阿公阿妈的故事，这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感交流反而就你从你这个议题出发然后造成一个促成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结果就对了，通常我们会去问小朋友说以前你曾经那么长时间跟阿公阿嬷聊天吗，他说
很少
而且去聊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你会看到那个长者的眼睛里面是有光的，
对，
那个差别就是就非常非常大，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故事这件事情 我觉得说就看看你能不能在别人的故事里面听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样子那 但这个也是需要训练的吧
对，要多多练习对，那到这边呢、我就要开始想下一步了，那接下来要开始写那个稿子了对不对，那要怎么样才能写一篇就是因为我们在教小朋友写作的时候其实都会大致上都会给他一个结构的那个安排那在这种访谈的稿子有没有比较有结构性的安排的那个结构在里面这样
写稿就是一个最难的事
对
我们很多同事就是当记者都是超级爱采访因为可以到处爬爬照就是很讨厌写稿因为
回家的时候就开始
对因为写稿就是一个很就是整理可是我自己很喜欢写稿那可是当然那过程还是很痛苦我觉得那写稿过程就很像蜘蛛在吐丝因为你要把所有的菜整理回来然后 写稿，所以这边也会需要蛮多大人的协助。其实包括像拍片也是，你出去拍了很多很多的片段
素材，
可是你回来怎么说一个故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这个时候我的建议会是，大家可以先花一点时间把你所有的素材再看过一遍，比方说你假设是访谈的话，就访谈的记录再看过一遍，然后真的是先挑出来你自己最感动的几个点，或说你今天听完这个故事，你不管是一个采访或是要拍一个纪录片，还是你要带孩子回来做 podcast 都可以，你先让大家沉淀一下，要去想说，欸，我今天采访回去以后，我好想跟我爸爸妈妈或是跟我的同学分享我今天听到什么。你最想跟别人分享的，比方说一个点两个点最多三个点是什么，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然后再去想说，那我要说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就再回到刚刚我前面的感受，真的是二十几年采访经验的最大的真理，就只有能够感动自己才会感动别人。对，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这边开始。
嗯，
那节目的最后雅慧好像有带来什么要跟大家介绍的
啊，不好意思， OK， 这就是一个达叔感动我自己的三月号亲子天下三月号，那刚好就是欸，其实二月底就买得到了，那三月我们做的是这个选校时代来了。刚刚校长有说，欸，这不是已经做过这个题目了吗，好熟吗？可是我觉得一一三学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年，我不晓得两位老师有没有深刻的感受，一一三学年小六也会开始用108新课纲，所以这是一个108新课纲第一次全覆盖的一年。然后台湾的小孩
终于
哦，对，终于啊，然后台湾的小孩在未来十年内会继续少20%，所以其实小孩越来越少。那但是现在学校的种类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在这一刊里头我们有调查，其实现在22县市宣称已经有超过2000所学校都是双语公校。
哦，
很可怕，
好多，好，太可怕了。
对，而且还有3个县市说他们是校校推双语。所以其实现在每个
老师的压力好大，
老师压力很大，对啊，所以那我觉得对家长来讲也会更想要去选一个那个关键字是我关心的学校，是符合我孩子发展的学校。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家长来讲，就是从小学开始要去选选看哪一个学校是适合我孩子的学校，
应该从幼稚园就开始选了吧小学也很重要了大家都很重要，
所以这一刊我们就做了很多的调查，也做了很多新的一些资讯的搜集跟分析，就分享给大家。
这非常非常的残酷的一件事情哦，因为过去我当过校长，当校长就是在每年的暑假过后那个招生啊，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有增减班的一个问题。
对，
但是有时候又不是你的错，
没错，
因为那个是时代的趋势，比如说 少子化、啊，或是现在其实家长非常容易的就是用他的脚来投票了，
没错，
哦，那办学的绩效其实不能说大家办的，有时候不是因为你办的不好，而是因为
别人有送的东西比较多
你看
怎么会
行内人讲的巷子里的讲的就
或是说大家宣传比较好，比如说他们说他们有双语，我学校里面每个学生都有不平板啊之类的，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家长需要选，那老师呢就有很大的压力，那相信这一本专刊呢可以提供家长们非常大的一个参考价值，那学校也可以看一下。
谢谢，对，可能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看看现在的状况啊，
趋势啊，
新的发展。对，
今天非常
谢
谢雅慧，
谢谢雅慧主编，
谢谢。
喜欢噗噗聊聊的朋友，记得帮我们到 YT 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也可以到 Podcast 下方给我们五星好评哦。噗噗聊聊，
每周开聊，
拜拜。热情吧。